严芳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赵自安大战雷胜远，一伸手就不行了，眼看要丢人。来了俩和尚，一老一少，这俩和尚一上台就给他们俩分开了。雷胜远和鲍自安一看都认识，上年纪这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逍遥长老的大徒弟，叫萧安。后面那年轻的和尚是萧安的徒弟，叫黄胖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骆红勋被鲍金花逼得无处躲闪，到了荒郊外去藏着去了。路遇二高僧打死三只猛虎，就是内师徒。他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听说平山摆下一座擂台，这个人呢他是流动的，因此这个消息不翼而飞，也传到这爷俩耳朵里了。这爷俩一听啊，这擂台早晚得出人命，我们是出家人，不能袖手不管。尤其他们跟鲍自安的交情最好，听说老头赶奔平山了，他们是格外的担心，就为这事儿来的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爷俩在店房里安顿好了，起身奔擂台，正好看见鲍子安大战雷胜远。这爷俩吃了一惊啊，要晚来一步，鲍子安非丢人不可。因此爷俩登台，萧安老和尚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二位这是何必呢？我可一手托两家呀，金砖不厚，玉瓦非薄，咱们都是好朋友，过得着这个吗？如果能看在我师徒的份上，二位就拉倒了吧。你看这个人呐，分分量。这个萧安资格太老了，如果他一手给托两家，谁敢说个不字？你要说不，驳了人家的面子了，人家就得跟你伸手，谁能是他们师徒的对手？那雷胜远非常知趣儿，本来跟鲍子安又没有什么深仇。鲍子安给他徒弟蛤蟆僧留情，他也表示感激，所以萧安长老这一露面，他马上往后就撤下步来。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老人家您来的太好了，我并非动手，我是跟鲍老英雄来学几招，既然您说不过这个，那就算了，在我这儿说完了。哎，这个人很讲情面。鲍子安一看人家撤了梯子，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嘛，因此也一抱拳，老师傅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既然大和尚出头，我遵命就是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二位赏光啊。哈哈，我看擂台乃是非之地，立不立的没什么好处，算了吧，大家都请到我的三官庙小坐片刻，哪怕喝碗热茶也料表寸心，早早下台下台下台。他把雷胜远拉到台下去，不愿意他在这招惹是非。雷胜远完全明白，带着蛤蟆僧挤过人群，跟萧安黄胖走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。鲍子安一看也下了台，来到自己人堆内，冲大伙一摆手，收兵走，完事儿，人家也走了。 就把这华三千蓝一半给蹲这儿。这俩小子一看，呀，我完了，可恼可气。我们是立类的东家，得跟我们打个招呼，合着银子我白花了，真他娘的丧气，没个完。这俩小子是连撅带骂呀，大败而归。他们回去咱不说，咱们单说豹子安、骆红军众人，众英雄回到徐松鹏家里头，摆些酒宴，隆重祝贺。可是再找萧安师徒踪迹不见，这俩高人来无踪去无影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人家不乐意露面。豹子安跟骆红军一商议，擂台结束了。在最近一个时期，华三千蓝一万一点招也没了，咱们大家都有事，也不能在这耽误工作。老朽家里的事儿也不少，我打算即日就告辞。不过临行之时，骆公子啊，你千万原谅我，我做了一件错事。这件事情就是花镇方这老匹夫把我逼的。他的女儿花碧莲见你之后就倾倒了，立志要配你为妻，可三次提亲都遭到你的拒绝，因此花老儿对此不服啊，这才找我出主意。我没办法了，出个馊主意，假装的贵小姐被人家把头拉下去了，你母亲被火烧死了，做了个假象，实质上没那么回事。如今你娘和桂小姐都在山东苦水铺花家寨。我看大爷，你呀现在抽个空，你就到山东去一趟，一则看母，二一则避难。我想来一半，暂时之下不能报复，迟早这小子还得咬人呢。你呢在家乡待着没什么好处，不知骆大爷意下如何。骆红军呢是个孝子，多日不见母亲，十分想念。他一听豹子安出这主意，真是个上策，但是走吧，家里这些事儿怎么办？表兄怎么办？那就无异于把千斤重担都推给徐松鹏了，因此他有点为难。徐松鹏一乐，表弟，你只管放心走你的，家里事儿你不用挂念，我呀有我的办法，你们前脚走，我后脚也走，我到农村呢收租子去，我利用这机会到好朋友家里一住，游山玩水，我住个一年半载的，等回来，我想来一万他们也就过了劲儿了，也就能把这场灾难躲过去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再想对策。表弟，事不宜迟，你应该马上离开。好吧，骆红军主府就做了决定了。咱们简短结说，头一天豹子安、豹金花、普天鹏、普天雕带着20条好汉，人家走了。第二天，骆红军带着于谦收拾了应用之物，骑了2匹快马赶奔山东，也走了。第三天，徐松鹏把家里的事安顿安顿，也走了。安下别人不说，单说骆红军主母，过了大江之后起身赶奔山东。万水千山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一天终于来到苦水铺。等马一进大街，骆红军在马上回忆了一下，一年半以前也在这儿走过，曾经住在花家老店，蒙老英雄花振芳百般招待，没想到一眨眼 一年半过去了，回忆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，真叫人惊心动魄呀！心里头也不知道什么滋味。朱普二人骑着马到了花家店门外，戴思江从马上跳下来，惊动了店房的伙计跟管账先生，出来一看认识，哟，这不骆大爷吗？于大爷，二位好。小的我这请安了。骆红军用手相搀，免礼免礼，哈哈，各位都挺好。哎呦，托您的福，我们过得都不错。里边请里边请。牵牲口的牵牲口，招待人的招待人，把他们爷俩让进帐房，把水沏上来，又拎了两桶水让主仆二人净面烫脚。这些事儿过去之后，骆红军就问伙计：“但不知花老英雄可在家吗？”“你没见着。”“哦，他上哪儿去了？”“嘿，我还以为你们见着了。我们老爷子昨天起的身，去找您去了。”“嘿。”骆红军一听，怎么这么不凑巧？不用问，走到两岔去了。骆红军就问：“那么花老英雄几个人走的？”“六个人。我们老爷子任正先、任大爷，还有四位舅爷，六个人骑六匹马赶奔广陵的。”骆红军一想，那我也不能回去了，要再走岔了，不耽误功夫吗？请问，那么家里头谁主事？“我们奶奶主事啊，老夫人全权主管一切。”“好，我要求见老夫人。”“哎呀，骆公子啊，我们老夫人不住的苦水铺，离这80里地住的花家寨，您要有事得上老寨找他。”“哎呀，恐怕路途我不熟。”“这没关系，我们找个人给您带路。明儿就得把您送去，今儿已经这时候，您先歇一宿，怎么样？”骆红军一商议，也行。就这么样，头天他带着于谦住的苦水铺，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人家花家店里找出一个精明强干的伙计，这伙计叫老五，让他给引路。老五骑着头驴，他们爷俩骑着马，三个人赶奔花家店。话说是80里，100里也不让。他们走的日子往西转了，还没到花家寨呢。这于谦就有点着急：“我老五，怎么这80里这么紧走啊？咱马不停蹄的这么走，怎么还没到？”“哎呀，二位啊，你们是没来过，不熟悉。您看咱走的是直道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咱净转圈了。”“那你领我们转圈干什么？”“不，于大叔您不清楚，您看这什么地方，这叫酸枣林，这酸枣林方圆100里呀、啊、不管多么聪明的人，你没来过，到里头就转向，把你放在里边，你出不来。这里头暗藏着八卦阵，所以咱必须得转圈走，要走直线，咱仨谁也活不了。”“哦，那是为什么？”“哎呦，你们二位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？我们老爷子是干什么的？那是江洋大盗啊，专门跟官府作对啊。那么官府能善罢甘休吗？有时候带着军队就来征剿。说句粗话，就来抓贼来，抄贼窝子。要没有酸枣林保护，这里边要没有埋伏，不早就完了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老爷子经过10年的苦功，在这摆下八卦阵呢、啊。这里边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消仙埋伏，什么都有。你没来过，一步走错，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。官兵没少吃亏呀、啊，所以上这儿来的人必须得道路熟悉， 我就相当熟悉。哦，于谦就问：“哎，老吴，你讲的挺有意思。那我看这酸枣林也没什么埋伏。
当然了，您从外表看不出来，都在地底下呢。
顶上铺层芦席，再撒上薄薄的一层土，有时候还栽点草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您看咱走的什么地方？这脚下就有埋伏，
是吗？”
骆红军也感到惊奇，老五，那咱们怎么就没踩到陷坑上呢？
你看，我没说我熟悉吗？这有个标志，
你们二位不是外人，我就卸了笔也没说的。你们注意啊，今后再到酸枣林，你抬头注意这树，你看这枣树没？顶上要是平顶的，没有树梢，那就是好道。你就照直往前走，没事儿。如果不是平顶带树梢的，那底下肯定有埋伏，万万不能错走啊！故此就得转圈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这爷俩听完了，无不挑大指，称赞花阵方。就这样一直走得快掌灯了，眼前闪出一座大寨。骆红勋就问老五：“到了吧？”“
嘿嘿，快了，不过还没到，要到老寨还得30里。”“
啊，还有30里？可不是吗？”“不过你过了这寨子也就是了。”“公子，还有件事我跟你请示请示。”“
说吧。”“
如果咱们要穿寨而过，也就是几里地就到。如果不穿寨绕路而行，就得走公辈，还得30里。不知道您打算怎么个走法？”
骆红兄一乐呀，
人哪有舍近求远的，自然是走近路好。可近路您知这谁的寨子吗？
这是我们九爷的寨子。
因为有老寨，老寨之外还有9座大寨，一共是10座寨子，您是知道的。这个花老爷子、八奶奶、碧莲小姐，人家住的老寨。以外呢，我们奶奶还有9个兄弟，八龙、八虎、八彪、八豹，人一礼之信，这哥9个，每人一座大寨，这就是九爷的寨子。要在这穿过去啊，多有不便，还得跟人家打打招呼。不知道骆子爷，你意下如何？
骆红军一想，宁愿打招呼也别转那30里呀、啊。我跟8师弟兄本来都不错。
老五啊，这么办吧，不要惊动九爷，就跟手下人打打招呼，借路而行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急于要见到我母亲，如果在这一耽搁，心里头着急。
哎，好吧，
那我要钥匙，把寨子门打开，从后门咱过去就得了。
好吧。
就这样，他们一松牲口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寨门这儿。这老五从驴上跳下来了，叫骆红勋他们等着，他取钥匙去。结果这个老五一走就不回头了，一直等着定更天，满天都是星星，这爷俩还在这杵着呢，人没吃东西，牲口也没喂，能不着急吗？
这个于谦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
大爷，您说咱能不能上当？我瞅这老五这小子不地道，一说话眉飞色舞的，眼珠直转悠，能不能把咱领到绝路来？要瞟了咱爷俩？
哎，胡说！
1年半以前，咱见过这个老五，他确实是花老爷子手下的人。难道说老花家对咱们还有什么不利吗？
疑神疑鬼，多此一举。
哎，这哪有等这么半天呢？
这取钥匙取到哪国去了？主仆二人正在这说着呢，可了不得了，就见寨门吱呀呀左右一分呐、啊，里边闯出100多人来，挑着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。
朱口就是一愣，一看这意思不是迎接，这是要打仗。这一百多人都收拾的紧身利落，手里的拿着刀枪棍棒，还有人拿着绳子。往正中央观看，有一个年轻的，这家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左右，真像个没毛的大狗熊啊，红头发，蓝变脸，大嘴叉，满脸骚皮疙瘩，手里的擎着一条竹筒大棍，上身的衣裳半披半挂，腰里沙子板带，脚底下蹬着撒鞋，就这人领人出来的。于谦一看不好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大爷做准备了。骆红勋也撤双剑在手，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。于谦把斧子也拽出来了。再看对面这个年轻人，把掌中的大棍揉揉揉舞动了一番。骆红勋呐、我的儿，你小子来的他妈正好啊！咱俩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拿命来！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蹦起来就一棍。骆公子往旁边一闪，这一棍正好砸在地上。您说这家有多大的劲儿？把地给砸个坑。这家不中分说，顺手又是一棍，奔骆红军腰部扫来。骆红军往下一哈腰，棍从后背掠过，刮了一股冷风。紧跟着这小子上三棍下三棍，左八棍右八棍，就砸起了没完。骆红军一直没还手，不但没还手，骆公子一边闪一边问朋友：“等一等，朋友，你先住手！你这是为什么？你把道理跟我讲清，再打也不晚。吹你妈的！你全明白，你装什么蒜？中中中中中！接茬打，把骆红军和于谦呢都造梦了。那么说了半天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使棍的这个年轻人姓巴，叫巴结，他就是老巴家哥九个，九爷的独生子。这老巴家人言不是稠密的，哥九个就守着这么一根独苗，因此这巴结可尊贵了。您看长得这样不怎么地，在他们家来说成了瞎宝贝儿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成了他们家的小祖宗了，在寨子里说一不二。这小子今年十八了，人大心大，说这话也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，八节随着他父母去给花振芳拜年去，到花振芳家里正赶上人一家人吃团圆饭，因此在厅堂之中他看见花碧莲了。这八节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他一见花碧莲长得这么漂亮就动了心了。拜年回到家之后，他跟父母商议，非要娶花碧莲为妻。这个九爷和九奶奶这么一商议，恐怕这事儿够呛，因为他们知道花碧莲一心倾向骆红军，曾经三次议亲，恐怕他不可能改变主意。但是儿子呢，有这种要求，也不能不提提，所以他们就买动人情，妯娌九个找八奶奶说人情，这哥九个找花振芳求人情。你说这老两口子说什么呢？说好吧，这个事儿咱们是亲上加亲，好，不过我们得问问姑娘，姑娘要不乐意，这事儿还不好办。后来这老夫妻呀、找花碧莲商议，没把花碧莲给气死。姑娘闻听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爹娘啊， 你们好糊涂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我除了骆红军不嫁第二个人，除非一死，让八姐死了这个心。这老夫妻疼爱女儿，挺好的，就把这个死信告诉九爷夫妻了。这九爷夫妻就告诉八姐了，说你死了这个心吧，人家根本不能嫁给你，除骆红军之外，不嫁给第二个人。因此八姐就结仇在心了，他就恨上骆红军了，心说咱俩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要没你，这漂亮媳妇儿，我是不是就娶得手了？看来唯有一个希望，把你整死，也许他能乐意。因此暗地之中，他花钱雇了40多个探子，从江边恩县、历城县周围都布下卡子了。他干什么？因为最近他听说了骆红军的母亲在老寨呢，骆红军的正印夫人桂小姐也住在老寨，那么骆红军迟早要来看母亲来，一来就把你置于死地。他让这些人出去打探骆红军来没来。您想想，40多个人吃饱了没事，专门负责这件事情，还有个打听不出来吗？因此骆红军刚到枯水铺，这八戒就得到消息了，就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他可没想到骆红军自投罗网，跑到他这个寨子来了。如果骆红军呢绕走30里，还不至于出这个事儿，就为了途径，结果冤家对头遇上了。方才那个老五是好人，于谦呢猜错了，那老五确实来取钥匙。结果到这一见着八戒，一说骆公子来了，打算要穿庄而过，求您把钥匙赏下来，把寨门开开。哎呦，这八戒一听，什么？骆红军来了？好，我给你钥匙。啪，一棍把老五给打死了。你说这老五死的冤不冤？他马上就点兵，带着100多名打手，这才冲到庄外。他一见骆红军眼都红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一看骆红军长得太漂亮了，难怪花臂莲看上他了。你说那个鼻子、那个眼、那个眉毛、那个脸，五官长得那个端正，果然比自己强得多。他就更加一分恨他，牙根都冒酸水，恨不能一棍把骆红军拍扁了。最后把骆红军逼得实在没办法，他也不认得八戒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但是就为了护身，如果自己不反击，命保不住了。骆红军想到这儿，舞动双剑要大战八戒。